他在家里做的事抵得一个佣人，为什么又撵他出去？愈说愈气，连大学没毕业的事都牵出来了。事后，刘先生怪太太不该提起昆明做媒的事，触动他一肚子的怨气。刘太太气冲冲道：“你们刘家的人死脾气，谁娶了她也是倒霉。”明天一早，跟刘小姐同睡的大女孩来报告父母，说姑母哭了半个晚上。那天刘小姐没吃早饭和午饭，一个人在五口的河边走来走去。刘氏夫妇吓坏了，以为她临清流而蒙短见，即使不治送命，闹得全校知道总不大好，忙差大女孩子跟着她。幸亏她晚饭回来吃的，并且吃了两碗，这事从此不提起。汪家帖子来了，他接着不做声，哥嫂俩也不敢叹他口气。私下商量，到吃饭的那天早晨还不见动静，就去求汪太太来劝架。那天早晨，刘小姐叫老妈子准备烫熨斗，说是烫衣服，哥嫂俩相视偷笑。范小姐发现心里有秘密，跟喉咙里有咳嗽一样的痒得难熬。要人知道自己有个秘密，而不让人知道是个什么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范小姐就缺少这样一个窃窃私语的盘问者。她跟孙小姐是同房，照理不会要好。她好好的一个人住一间大屋子，凭空给孙小姐分去一半。假如孙小姐漂亮阔绰，也许可以原谅，偏偏又只是那么平常的女孩子。到算上海来的，除掉旗袍短一些，就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自己时髦，所以两人虽然常常同上街买东西，并不推心置腹。自从汪太太说要为他跟赵新梅介绍，他对孙小姐更起了戒心，因为孙小姐常说到教授宿舍去看新梅去的。当然，孙小姐告诉过，一向叫新梅赵叔叔，可是现在的女孩子很容易忘掉尊卑之分。汪家来的帖子，他唯墨如深。他平时有个嗜好，爱看话剧，尤其是悲剧。这儿的地方戏院不演话剧，他就把现代本国剧作家的名剧尽量买来细读。对话里的句子像：“咱们要勇敢，勇敢，勇敢；活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干脆。黑夜已经这么深了，光明还会遥远吗？”他全在旁边打了红铅笔的重杠，默诵或朗诵着，好像人生之谜有了解答。只在不快活的时候，譬如好月亮引起的绅士之感，或者执行女生指导的职责，而女生不受指导，反嘀咕：“大不了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凭什么资格来指导我们？”只好管老妈子，发厕所里的手指。在这种时候，他才发现这些赋予哲理的警句没有什么帮助。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悲剧里的恋爱大多数是崇高的浪漫，他也觉得结婚以前非有伟大的心灵波折不可。就有一件事他绝不下，他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磨砺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真纯洁的女人。假如赵新梅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他扶持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恰好那天他上街买东西，店里的女掌柜问他：“小姐是不是在学堂里念书？”这一问减轻了他心理上的年龄负担六七岁，他高兴的走路像脚心装置了弹簧，挥笑把这话告诉了孙小姐。孙小姐说：“我也会这样问，您本来就像个学生。”范小姐骂他不老实，范小姐眼睛稍微近视，她不知道美国人的名言：“男人不像戴眼镜的女人调情。”可是她不戴眼镜。在学生时代，上课抄黑板非戴眼镜不可，因为他所认识的男同学都够不上借笔记转抄的交情。有男生帮忙的女同学，绝不轻易把这种同心协力增订教补的真本或足本笔记借人。 至于那些没有男生效劳的女同学呢？范小姐虽然自己也是个女人，对于同性者的嫉妒本领估计并不过高。像一切好学而又爱美的女人，她戴白金角无边眼镜，无边眼镜仿佛不着边际，多少和脸蛋融化为一，戴了可算没戴，不比有边眼镜界域分明，一戴上就从此挂了女学究的招牌。这副眼镜他现在只有看戏的时候必须用到，此外像今天要赴盛会，不但梳头化妆需要他，可以观察周密，到打扮完了换上衣服，在半身着衣镜前远眺自己的盖棺更需要他。他自嫌眼睛没有神，这是昨夜兴奋太过没睡好的缘故。王太太有涂眼睫毛的油膏，不妨早去借用，衬托出眼里一种烟水迷茫的幽梦表情。周身的服装也可请他批评，及早修正。范小姐是女生指导，她把汪太太奉为女生指导的指导的。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说早些来可以帮忙。汪先生说今天客人不多，菜是向镇上第一家馆子叫的，无需帮忙。又叹息家里的好厨子逃难死了，现在的佣人烧的菜不能请客。王太太说你相信他，他不是帮忙来的，他今天来显显本领，让赵新梅知道他不但学问好相貌好还会管家呢。范小姐禁止他胡说，低声请他批判自己。王太太还嫌他插得不够红，说应当添点喜色，拉他到房里替他涂胭脂。结果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就跟美洲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的红。她又问汪太太借睫毛油膏，还声明自己不是沙眼，断无传染的危险。汪楚后在外面只听得笑声不绝，真是有积压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刘小姐最后一个道，坦白可亲的脸，身体很丰满，衣服颇紧，一动衣服上就起波纹。新梅和洪建看见介绍的是这两位，失望的要笑，彼此都曾见面，只没有讲过话。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新梅围在里面，谈话密切的泼水不入。新梅先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的地方。范小姐说可不是吗，我也觉得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新梅问他怎样消遣，他说爱看话剧，问新梅爱看不爱看。新梅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新梅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新梅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这不过是……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她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惊骇像牙医生用的口称，教她张着嘴，好一会儿上下颚合不拢来。假使丈夫这样愚昧无知，岂不活活气死人？幸亏离结婚还远，有时间来教导她。她在天然的惊骇表情里立刻放些艺术。新梅承认无知胡说，他向他讲解说李建武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新梅要看剧本他那儿有。新梅忙谢他，他忽然笑道，我的剧本不能借给你，你要看我另外想方法弄给你看。新梅问不能借的理由，范小姐说她的剧本有好几种是作者送的，新梅担保不会损坏或遗失这种名贵东西。范小姐娇斥地说，那倒不是，他们那些剧作家无聊得很，在送给我的书上胡写了些东西，不能给你看，当然给你看也没有关系。这么一来，新梅有责任说非看不可了。刘小姐不多说话， 红简今天专为吃饭而来，也只泛泛应酬几句，倒是汪太太谈风甚健，向刘小姐问长问短。汪处后到里面去了一会儿，出来对太太说，我巡查过了。红建问他查些什么，汪先生笑说，讲起来真笑话，我们两个女佣人，这个丫头我一来就用，有半年多了，此外一个老妈子换了好几次，始终不满意，最初用的一个天天要请假回家过夜，晚饭吃完就找不见她影子，饭碗都堆着不洗，我想这怎么成，换了一个很安静，来了十几天没回过家，我和我那人正高兴，哈哈，一天晚上半夜三更，大门都给人家打下来了。这女人原来有个姘头，常常溜到我这儿来幽会，所以她不回去，她丈夫得了风声就来捉奸，真气得我要死，最后换了现在这一个，人还伶俐，教会她做几样粗菜也过得去，有时她做的菜似乎量太少，我想也许她买菜扣了钱，人全贪小利的，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就算了吧，常换佣人也麻烦，和那人训他几句完事。有一次高校长的朋友远道带给他30只荷花雀，校长托我替他烧了，他来吃晚饭，你知道校长喜欢到社间来吃晚饭的，我那人说荷花雀炸了吃没有味道，照他家乡的办法把肉末填在荷花雀肚子里然后红烧，那天晚饭没有几个人，高校长，我们夫妇俩，还有数学系的王先生，这个人很有意思。高先生、王先生都说荷花雀这样烧法最好。吃完了，王先生忽然问，荷花雀是不是一共30只？我们以为他没有吃够，他说不是，据他计算，大家只吃了20，嫌20几，25只，应该剩5只。我说难道我打过偏手？高校长也说岂有此理。我那人到厨房去细问，果然看见半碗汁，4只不是5只荷花雀。你知道老妈子怎么说？她说她留下来给我们明天早晨下面吃的，我们又气又笑，这4只多余的荷花雀谁都不肯吃。可惜啊，为什么不送给我吃？心梅像要窒息的人，突然冲出了煤气的笼罩，吸口新鲜空气，横插进这句话。汪太太笑道，谁叫你那时候不来呀、啊、结果下了面送给高校长的。红简道，这样说来你们这一位女佣人是个愚忠，虽然做事欠斟酌，心倒很好。王先生抚姿仰面大笑。汪太太道，愚忠？他才不愚不忠呢，我们一开头也上了他的当，最近一次上来的鸡汤淡得像白开水，我跟汪先生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鸡在里面洗过一次澡。他听错了，以为我说鸡在这水里洗过脚，还跟我开玩笑说什么，饶你奸似鬼，喝了洗脚水。大家都笑，汪先生欣然领悟自己的妙语。我叫他来问，他直来。后来我把这丫头带哄带吓，算弄清楚了。他老妈子有个儿子，每逢我这儿请客，他就叫他来挑好的给他躲在米间里吃。我问这丫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是不是偷嘴他也有份儿？他不肯说，到临了才露出来，这老妈子要他做媳妇儿，允许给儿子配给他。你们想妙不妙？所以每次请客我们先满屋子巡查一下，我看这两个全用不下去了，有机会要换掉他们。客人同时开口，西梅红简说，佣人真成问题。范小姐说，我听了怕死人了，亏得我是一个人不要佣人。刘小姐说，我们家里的老妈子也常常作怪。汪太太笑对范小姐说，你快要不是一个人了，刘小姐，你哥哥嫂嫂真亏了你。佣人上了菜，大家抢坐，主人说，圆桌子座位不分上下，可是乱不得，又劝大家多吃菜，因为没有几个菜。客人当然说菜太丰了，就只几个人，怕吃不下许多。王先生说，今天倒忘了把范小姐同房的孙小姐找来，她从没来过， 范小姐斜眼往身边的新梅，红剑听人说起孙小姐，心直跳，脸上发热，自觉可笑。孙小姐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汪太太道：最初赵先生带了这么一位小姐来，我们都猜是赵先生的情人呢，后来才知道不相干。新梅对红剑笑道：你瞧，谣言多可怕。范小姐道：孙小姐现在有情人了，这可不是谣言，我跟她同房，知道得很清楚。新梅问谁，红姐满以为要说到自己，强作安详。范小姐道：我不能漏泄她的秘密。红姐慌得拼命吃菜，不让脸部肌肉平定下来，有正确的表情。新梅略了红姐一眼，微笑说：也许我知道是谁，不用你说。红剑含了一口菜，显得说出来别胡闹。范小姐误会新梅的微笑，心安理得地说：你也知道了，消息好灵通啊。陆子潇追求她，还是这次寒假里的事呢，天天通信，要好得很，你们那时候在桂林怎么会知道？红剑情感像个漩涡，自己没签到可以放心，但听说孙小姐和旁人好，又此心难受。自己并未爱上孙小姐，何以不愿她跟陆子潇要好？孙小姐有她的可爱，不过她妩媚的不稳固，妩媚的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脾气当然讨人喜欢，这全是心没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中了根。像陆子潇那样人，她绝不会看中的。可是范小姐说他们天天通信，也绝不会凭空撒谎。忽然减了兴致。汪氏夫妇和刘小姐听了都惊奇，新梅采取大政治家听取情报的态度，仿佛早有所知似的，沉着脸回答：我有我的报道，陆子潇曾经请方先生替他介绍孙小姐，我不赞成，子潇年纪太大。汪太太道：你少管闲事吧，你又不是他真的叔叔，就是真叔叔又怎么样？早知如此，咱们今天倒没有请他们那一对也来。不过子潇有点小鬼样子，我不大喜欢。汪先生摇头道：那不行，历史系的人少来往为妙。子潇是历史系的台柱教授，当然不算小鬼，可是他比小鬼都坏，他是个小人。他这个人爱搬嘴，韩学玉多心得很，你请他手下人吃饭而不请他，他就疑心你有阴谋要勾结人。学校里已经什么岳派、少壮派、留日派闹得乌烟瘴气了。赵先生、方先生，你们两位在我这儿吃饭，不怕人家说你们是汪派吗？刘小姐的哥哥已经有人说他是汪派了。新梅道：我知道同事里有好几个小组织，常常聚餐，我跟红剑一个都不参加，随他们编派我们什么。汪先生道：你们是高校长嫡系里的从龙派，高先生的亲戚或者门生故交，方先生当然跟高先生原来不认识，可是因为赵先生间接的关系，算从龙派的外围或者龙身上的蜻蜓。呵呵，方先生，我和你开玩笑，我知道这全是捕风捉影，否则我绝不敢请二位到社间来玩了。范小姐对学校派别毫无兴趣，只觉得对孙小姐还有攻击的义务。学校里闹党派真没有意思，孙小姐人是顶好的，就是太邋遢，满房间都是她的东西。哎，赵先生，对不住，我忘掉她是你的侄女儿。羞涩无以自容的笑。新梅道：那有什么关系？可是红剑，咱们同路来并不觉得他邋遢。洪建因为人家说他是从龙派外围，又惊又气，给新梅一问，随口说声是。汪太太道：听说方先生很能说话，为什么今天不讲话？方洪建忙说：菜太好了，吃菜连舌头都吃下去了。吃到一半又谈起没法消遣，汪太太说他有一副牌，可是家跟学校住得近，汪先生没让他说完，插嘴说那人神经衰弱，打牌的声音太闹，所以不打，这时候打门有谁会来？ 啊，王太太，请客为什么不请我？王先生，我是寻着香味寻来的。高宗年一路说着话进来，大家肃然起立，出尾恭接，只有汪太太懒洋洋扶着椅背，半挤半坐道：“吃过晚饭没有？还来吃一点。”一臂叫佣人添椅子碗筷。新梅忙把自己坐的首位让出来，和范小姐不再联席。高校长虚让一下，泰然坐下，正拿起筷，眼睛绕桌一转，嚷道：“这位子不成，你们这座位有意思的，我真糊涂，怎么把你们俩拆开了？新梅，你来坐。”新梅不肯，高校长让范小姐，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行堂粘在椅子里。校长没法，说：“好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呵呵大笑，又恭维范小姐漂亮，喝了一口酒，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洪建为了副教授的事，心里对高宗年老不痛快，因此接触极少，没想到他这样的和蔼近人。高宗年研究生物学，知道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他自负最能适应环境，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